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北韩向南韩投放垃圾气球，再度跌落总统府内。美日联合军演利剑登场，范围遍及全日本各地设施。呼吁结束热战，泽连斯基建议俄乌互不攻打能源、粮食设施。无视美方呼吁停火，真主党首次发射精准导引导弹。何锦丽接受选民提问，强调当选后不会是拜登政府的延续。马斯克催票日日抽奖送百万美元，司法部警告可能违法。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据南韩官员通报，一枚北韩空飘垃圾气球当日时间星期四落在首尔市中心的总统府，是近月来第二宗这一类事件，让各界不禁担心北韩如果发动侵略，南韩几处关键场所恐怕会成为易于下手的目标。南韩总统安全部门对此透过声明表示，北韩空飘的气球有一枚当日朝头早在南韩总统府上空爆炸，气球内的垃圾散落一地，相关人员没有发现危险品。北韩自五月底开始向南韩空飘垃圾气球重拾冷战式心理战策略，而七月散落在南韩总统府的垃圾并没有危险物品，亦都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目前还不清楚最新垃圾气球事件发生的时候，南韩总统尹锡悦是否在总统府内。他的行程表显示，他当日较晚时候将在办公室会晤来访的波兰总统到达。从星期三开始，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开始进行规模盛大的利剑联合演习。利剑演习每两年举行一次，这个已经是第17次实施，同时亦都是美日最大规模实兵演习。这次日本自卫队有33,000人参加，还包括舰艇30艘、战机250架等。美军即是有12,000人，舰艇10艘、战机120架参加。这次利剑演习预定在鹿儿岛院内被日本政府指定为特定利用机场及港湾的设施，实施想定离岛防卫。鹿儿岛院的掩美大岛、喜界岛、德之岛、冲永良部岛等实施从海上登陆的训练，以及散兵从直升机跳伞降落的训练。日本 MBC 南日本放送报道，利剑演习实施到11月1号为止，这个是担心台湾有事等而实施的大规模演习。军演地点在全国各地的自卫队设施、美军设施等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告诉媒体知，俄乌双方有必要先达成互不攻击彼此重要民间能源和粮食基础设施，作为结束热战阶段的第一步。欧洲政治新闻网 Political 星期三指出，泽连斯基爆出俄乌互不攻击基础民生设施是他寻求停战努力的一环。日前他前往华府和欧洲兜售乌方的胜利计划，内容包括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加快武器供应，不限制乌克兰打击俄国境内目标，在乌克兰领土部署非核的战略核阻力量，遏制俄国等。 Political 认为，泽连斯基的想法是让俄国总统普京明白，战事进入第三年，俄方仍然赢不下来，开启对话先至是正途。泽连斯基则表示，归根究底还是外交，我相信任何谈判都将代表战争进入另一阶段，这个虽然不意味着彼此战事攻防告终，但是无论如何，当采取外交途径的时候，战争的热战阶段就会结束。 星期三，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布鲁特南郊发动猛烈攻击。真主党就是说首次对以色列目标发射精准导引导弹。目前正值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东，希望终止在加沙和黎巴嫩的战争。路透社报道，在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发布撤离警告后没多久，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遭到轰炸，一道道烈焰从地面窜起，另一波空袭无预警击中了伊朗支持的马亚丁电视台位于附近的办公室。马亚丁电视台表示，自冲突发生之后，这间办公室就空置到现在。获伊朗撑腰的真主党即在当晚发表声明指出，真主党扩大了对以色列的攻击力度，包括首次使用精准导弹以及向以色列目标发射新无人机，但是未提供进一步细节。目前美国即将迎来11月5号的总统大选，预计大选结果可能会影响美国未来的政策走向。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星期三参加接受选民现场提问的节目，他表示如果当选，他的政府不会是拜登的延续。他表示他是新一代的领袖，会将新观念、新方法以及自身的经验带入新政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当日在宾夕凡尼亚州举办总统市政会议厅，邀请32位未决定的选民直接向何锦丽提问。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Donald Trump 亦都受邀出席，但是他婉拒参加。当日美国选民针对所关切的美国物价、政治对立、移民、加沙战火、反犹太主义、提高富人税负、最高法院等相关议题在节目中进行了大概一个钟头的问答。何锦丽表示，如果他当选，他不会是现在拜登政府的延续。他表示他会带来和拜登完全不一样的经验和思维方式。他亦都提到目前还有很多事需要做，他提出的都是仍待解决的问题，并表示自己不会故意回避这些问题。美国媒体星期三报道，美国司法部已经警告亿万富翁 Elon Musk 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针对登记选民举办日日抽奖送100万美元活动，可能违反了联邦法律。世界首富 Elon Musk 19号在宾夕凡尼亚州宣布这项抽奖活动。宾夕凡尼亚州是7个摇摆州之一，可能决定是 Trump 抑或何锦丽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身为 Trump 支持者的 Elon Musk 宣布，打算每日对摇摆州一名登记选民发送100万美元，直到11月5号美国大选为止。这个星期司法部已经致函 Musk 的政治行动委员会警告，100万美元抽奖活动可能违反联邦法律，因为法律禁止付费要人登记投票。这场活动是随机选出得奖者，但是得奖人必须是登记选民。这些选民还被要求签署支持言论自由和携带武器权利的请愿书。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访问以色列，这个是他在以军击毙哈马斯最高领导人辛雅尔之后首次访问中东，旨在利用这一次机会敦促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并让哈马斯释放仍然扣押在加沙的人质。但是他访问特拉维夫的时候，空袭警报响彻这一座城市。星期三，以色列袭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先向该地区的居民发出了撤离警告，不久之后就发动了袭击。真主党亦在星期三较晚时候发表声明，说他对以色列的袭击升级，首次使用了精确 制导导弹，并且发射了新无人机。在双方交火加剧的同时，拜登政府正在做出重大努力，希望能够在11月5号美国总统大选之前，推动以色列和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和哈马斯停火。布林肯会见了内塔尼亚胡总理等以色列官员，之后前往沙特阿拉伯继续进行外交斡旋。美国佛罗里达大学选举实验室的追踪数据显示，截至星期三，选择提前投票的选民人数稳定上升，已经有近2500万人提前投票。与此同时，北卡罗来纳州和乔治亚州等关键选区亦都在提前投票首日创下纪录。Trump 在乔治亚州泽比伦的选举活动中表示，乔治亚州的投票数量创下了纪录，事实上每个州的投票量都达到了新高，我们表现得非常出色，希望我们能够修复我们的国家。之后 Trump 在杜鲁斯的集会上和前 Fox 明星主持 Carlson 和前独立总统候选人 Robert F. Kennedy Jr. 同台造势，并鼓励和支持者提前投票。据《华尔街日报》23号公布的最新全国民调显示， Trump 以 47% 对 45% 领先何锦丽两个百分点。七大工业国集团今年六月原则上同意提供乌克兰500亿美元贷款，美国星期三敲定分摊其中200亿美元，并将由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所产生的收益来支付。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乌克兰财长马钦柯签署这项协议，并宣布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开始为乌克兰提供资金，用于经济和军事援助。欧盟亦都承诺将提供200亿美元，而七大工业国集团成员国英国、日本和加拿大即共同分摊剩下的100亿。这一笔贷款将由被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所产生的收益来偿还。自2022年2月俄罗斯挥军乌克兰以来，有超过3000亿美元俄国主权资产遭到国际制裁冻结。美国总统拜登声明表示，换句话说，乌克兰可以获得目前所需的援助，亦不会增加美国纳税人的负担。印尼海事安全局24号表示，中共海警船继21号进入北纳土纳海域印尼专属经济区而遭驱逐之后，朝头早再次进入印尼管辖范围，地点同样位于北纳土纳海域。印尼海事局随即驱逐该中共海警船。中共海警船21号亦都曾经进入北纳土纳海域印尼专属经济区，并持续干扰印尼国营石油公司员工在 MV Geo Cora 船上所进行的地震探测行动。印尼海事局23号曾经指出，会继续在北纳土纳海域巡逻和密集监测，来确保地震勘探行动不受干扰，并维护印尼的主权。印尼并非南海主权争议申诉国，但是中国宣称的九段线范围涵盖了印尼纳土纳群岛的专属经济海域，相互重叠。中共去年公布的新版地图亦都涵盖印尼和北京都声称拥有的北纳土纳群岛海域。印尼时任外交部长勒特洛当时表示，划线或者做任何主张都必须符合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主持召开金砖国家峰会，试图展示俄罗斯并不孤立之际，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印度总理莫迪等国家的领导人同普京 举行双边会晤时候讨论了乌克兰战争。路透社报道说，尽管这次金砖国家峰会的议题是该组织扩展和建立平衡于西方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的全球资金转账系统，但是乌克兰战争笼罩着在俄罗斯额山举行的峰会。莫迪在公开场合告诉普京，他希望乌克兰和平。习近平在与普京举行闭门会晤时候，亦都讨论了乌克兰战争。当日下午，习近平还会见了伊朗总统菲泽斯基安。据中共外交部网站消息，习近平向菲泽斯基安说，伊朗是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等国的合作不断扩大和加深。美国国会议员警告，这个是新的邪恶轴心。美国航空巨头波音公司西雅图地区员工星期三拒绝了公司最新加薪提案，继续延长已经近六个星期的罢工。国际机械师和航空太空工人协会 IAM 在社群媒体 X 表示， IAM 751区近三分之二成员拒绝接受这份合约。波音最新提案包括加薪 35%， 但是并未好像很多员工所希望恢复退休金计划，员工要求加薪 40% 来应对通胀。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大概33,000名 IAM 劳工9月13号以压倒性多数拒绝波音为期四年的新合约提议之后罢工到现在。737 MAX 和777的组装厂因罢工而关闭。